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大杂烩，我是 Joe Heschmeyer。 基督教里之所以有这么多宗派，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对圣经关于教会结构的教导有分歧，这叫做教会治理体制。所以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答案，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来问：在地方教会里，你是有一种三级的治理结构吗？也就是先有主教，然后有长老，然后有执事，还是你只有两级的治理结构，也就是长老和主教其实是同一回事？当然你会看到各种变体。我不是在暗示这是对你可能如何解读圣经证据的所有不同方式的全面概览，但我确实是在暗示这大概是两个最大的阵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弄清楚，会很有帮助。所以在圣经里，主教和长老是不是不同的东西？在术语上，我知道有些在看的人会说，我们不把中间这一层叫长老，我们叫他们 presbyters， 或者叫他们祭司。这些其实都出自同一个词源，所以表示长老的希腊词 presbos 就是 presbyter 这个词的来源，它在比较口语通俗的拉丁语里变成了 prester， 而从 prester 又变成了 priest。这里面还有更大的神学问题可以谈，比如我们是否把这理解为一种祭司性的权柄。但我会很有意识地先把这些放一边，只把问题集中在这一点上。在那一层之上，不管你怎么称呼他，祭司 presbyter 长老，是否还有一个更高的职分叫主教？还是说长老和主教其实是同一回事？所以教会应该怎么运作呢？还是说从比较地方的层面来看，比如一城一会，你会在早期教会里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在城市这个层面，是不是应该由一位主教来治理，就像你在公教会、东正教会、英国圣公会那里看到的那样？还是应该由一个共同治理的长老会来掌权？很明显，长老会属于这一类，但也有不少其他新教宗派更倾向于这种模式，这当中也会有各种变体。所以问题大概就是这样。那从圣经证据来看，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想先从 Todd Friel 被问到这个问题开始。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真的不喜欢 Todd Friel， 我会在一些地方同意他，也会在一些地方不同意他。我觉得这是个很用心的回答，我想就此展开讨论。他会先说，圣经在这件事上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点，对吧？所以这就是他。
圣经里确实有一点可以弹性理解的空间，因为关于教会应该怎么被带领，并没有大量清楚的指示。不过我相信已有的内容是足够的。
很好。所以如果你尝试从圣经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件事应该立刻很明显，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会直接说，好，你要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教会，这里是所有的职分， Presbyter 和主教是同一回事，他们是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直接回答过，我们看到这两个词都在用，但我们从来没有被告知他们到底是同一个职分还是不同的职分。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只是顺带一提，我们也从来没有拿到一份如何建立教会的说明书。我马上会讲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我想先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同意。我认为他的结论是错的。我不认为圣经里缺少那种把拼图一块块拼起来的建构材料，是因为神想给我们留空间，让我们去形成不同的宗派。我认为反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但在讲到那里之前，我想先强调一点，新约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么清楚。这里我会指出，我们在讨论的职分是 bishop，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监督 presbyter， 意思是长老，以及 deacon， 意思是仆人。而让这件事变得复杂，或者说更复杂的是，这三个希腊词，我们一听到 bishop、presbyter、deacon， 就会立刻想到教会职分。但监督、长老、仆人在新约里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并不总是在指教会职分，甚至有时根本不是在指教会职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先从 deacon 说起。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圣保罗说基督成了一个 deacon， 他说基督成了一个仆人。现在大多数英文译本都会说基督成了仆人，因为很明显他不是想说耶稣在教会里只是一个执事，他是在仆人这个意义上用 diakonos， 而不是在执事这个意义上用。同样在以弗所书三章七节，圣保罗说他自己被立为一个服事的人，也就是一个执事。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他也同样说提摩太如果遵循他所领受的这些指示，就会成为一个好的服事者，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然后在罗马书十六章里，有争议的是他把一个叫菲比的女人称为执事或女执事或服侍者或仆人，也就是 diakonos。 所以问题是，这些人当中有谁真的是执事，还是说这里是在表达别的意思？对这些经文的一般解读，我知道尤其最后那一处很有争议，但2000年来的一般解读是，这些都不是在指执事这个职分，他是在说这些人是仆人或是服侍者。耶稣显然不只是教会里的一个执事，他是教会的头。保罗也不只是执事，他是使徒。提摩太我们会再看，但他有能力给长老下达指示，他显然不可能是执事，因为执事是在长老之下的。所以这些例子里，执事这个词在被使用，但看起来并不是在讨论执事这个职分。另一方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你会看到看起来像是最初七位执事被选立出来，而这长期以来就是人们的理解，有七个人被选召出来在桌前服侍，来协助使徒的侍奉。但问题在这里，尽管这七个人很明显就是七位执事，但在经文里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叫做执事，所以这里有执事这个职分，却没有执事这个词。我提这个是因为我们问的不是这些词本身，我们问的是这些职分到底是两个职分还是三个。而让它更让人困惑的是，这些词有时会以一种让人困惑甚至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的方式被使用。现在我们来谈谈 Presbyter， 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里，圣彼得毫无疑问是一位使徒，但他一边劝勉众长老，一边又宣称自己是同座长老。他这么做显然是为了修辞效果，就像他是在降低自己的姿态，说你知道的，我们是同工，有点像老板这么做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只是照字面来理解，那听起来好像彼得在宣称自己不是使徒，他只是个长老，他只是个 presbyter。 但我们知道他不止如此。在提摩太前书里，提摩太前书会让人困惑，因为他确实用 presbyter 这个词来指长老，但他在提摩太前书五章里也用这个词只是指年长的人。我想说的是，一个术语被使用了这一事实并不会立刻把问题解决。我们问的不是 episcopos、 presbyteros、 diaconos 这些词怎么用，我们问的是主教、长老、执事或者主教、 presbyter、 执事、主教、祭司、执事，不管你想怎么描述这种三重职分到底有没有。我们问的是这三重职分是否存在，而不是这些词是不是特别清楚地出现在那里。因为按任何合理的解读，这些词的用法有时候确实有点让人困惑。所以我们回到我之前说的拼图块那件事，因为我认为 Todd Friel 说的对，基督没有给我们任何明确的说明，而且在新约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非常明确的说明，但我认为他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是错的。我不认为这是为了给我们留弹性空间，我不认为这是在说去建立你自己的宗派吧，按你觉得合适的来做。不是，我认为是因为相反的原因，我们没有被给到建立教会的说明，是因为耶稣已经把教会建好了。所以如果早期基督徒对教会这件事理解的是对的，而写信给他们的人是教会里的领袖，比如使徒，并且他们写信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建起来、已经确立、也知道成为教会是什么意思的教会，那么你就不需要给他们一份建立说明，因为他已经建好了。
Then you don't have to give them building instructions because it's already been built.
比如在美国宪法里，你能看到关于联邦政府三层架构的设立说明：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
The executive branch, the legislative branch, the judicial branch.
但你看不到任何对州长的描述，甚至连提及都没有。因为当时州长这一制度早就很成熟了，你不需要把他们写进宪法里，因为他们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会说，这里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如果有弟兄得罪你，在你和一两个人去劝他之后，如果他还是不听，你就告诉教会。耶稣默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显然他最初的听众是知道的。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被告知，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可见的教会，他有能力把人逐出教会。耶稣把这当作理所当然，认为他的听众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样子，也知道他会怎么处理出现的争端之类的事。同样，圣保罗也可以对提摩太说，我们会经常回到这段经文，或者说回到这卷书。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早期教会在教会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弄对了的。当教会在一些事情上弄错了，我应该说是早期基督徒弄错了。当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早期基督徒在某件事上争论不休的时候，使徒们就会介入，他们解决争端、讨论争议以及其他一切。但他们往往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才讨论问题，他们不会直接写一套系统神学出来，对吧？他们是在处理问题，尤其是保罗，他就是这样，问题一出现他就处理。所以如果大家在教会这个问题上是弄对了的，就没有必要写一篇论文来讲教会的本质，各个职分应该是什么样，因为那部分并没有争议，对吧？你会去写那些有争议的东西。使徒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提这些是想说，这并不是说因为耶稣给我们留了弹性空间，我们就可以往不同方向走。我觉得那完全是把证据读错了。新约是写给已经是教会成员的人看的，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弄清楚教会对那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新约里没有对此做出纠正，反倒像是在确认事情进展得很好。因为如果他们把教会弄错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弄错了，这就很奇怪。好，我们回到 Todd Friel。
保罗只是提摩太在每一个教会里设立长老，不是让一个人替所有人做决定。我看不出来教会有什么民主制度，我觉得那更多是我们21世纪的心态，我们人民来做决定。我不觉得圣经给了我们这个权利，相反，我看到的是保罗指示提摩太设立一些长老，他们在会众里，在属灵上比其他人更成熟，然后由他们来替大家做决定，因为他们大概比会众更懂。
所以再说一次，我想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我不认为 presbyter 就自动是会众里最有知识或最圣洁的人。第一，这显然是一个只限男性的职分，而我还没准备好说每个地方教会里最圣洁的人都一定是男人。我也不认为在任何处境里最圣洁的人就一定会是领袖。基督徒的领袖运作方式往往不是这样。如果你去看12使徒，那并不是耶稣最圣洁的12个跟随者。如果你让我在一边看迦略人犹大，在另一边看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两个人里一个被呼召去担任领袖的位置，一个没有，但被呼召的并不是更圣洁的那个。所以我觉得那部分是读错了，但我觉得他有几件事说对了。比如他说对了，新约里并没有要求实行民主。我们有一种偏见，觉得民主是最好的，于是就想把民主强加给基督教，这就不是圣经的模式。耶稣本可以来宣讲神的民主人民共和国。我的意思是，在基督之前，希腊就已经试过民主了。而且你知道，他是神，他当然知道民主是什么，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来是宣告神的国。而且从呼召使徒开始，这一点就很明显，这是自上而下的带领，这不是民主。现在 Todd Friel 提到一个有点奇怪的说法，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在每个城镇设立长老。新约里没有这么一段经文，我不是想刻薄，我是在试着弄清楚他指的是哪一段。我觉得他可能把三四段不同的经文混在了一起，所以我尽量把它拆开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把他想说的话拆开来看，他是在为两极结构提出一个还不错的论证。我认为那个论证会是错的，但我想先确保我把他的意思理解对了。在使徒行传14章里，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并且祷告禁食，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注意，这是自上而下的带领。保罗和巴拿巴四处走动，设立长老。在提多书1章5节，我们等一下还会回到这段。保罗告诉的是提多，不是提摩太，要照他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觉得他可能指的是这段。不过，保罗也确实有不少地方提到提摩太，也提到长老。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里还有一段讲到主教的职分，他谈到作为主教的标准，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因为他先提到你应该在主教身上看什么， 然后又提到你应该在执事身上看什么。现在那些说主教和长老是同一回事的人会说，啊哈，他没有提到长老。所以很明显，主教和执事其实就是长老和执事。另一种观点会说，但很引人注意的是，他说的是执事用复数，而主教却用单数。但我觉得还有另一种解法，因为记住，我们争论的不是词本身，我们争论的是职分。而且有可能在早期教会里，这些职分的称呼用得比较宽松。比如，如果我们在谈神的拣选这个概念，那么新约里表示拣选或呼召的那个词，在不同经文里用法并不一样。比如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很明显，这里的呼召用法和圣保罗谈神的拣选时所说的呼召不是同一种用法，不然他就不会说选上的人少，他会说凡被召的都是选上的。但要把那句话讲通，你不能只盯着词，你得看上下文和神学。同样，当我们谈教会的时候，只说 episcopos 和 presbyteros 有时看起来可以互换，这个论证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但有可能是这样。更好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三级结构？这里保罗是在对提摩太谈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先快速把镜头拉到以弗所。显然有执事，也显然有长老，因为后面会经常提到他们。我们的问题是，在长老这一层之上，还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要特别留意保罗说了什么，因为有一个候选人几乎明显到我们会忽略他。这有点像你在数房间里有多少人时，结果忘了把自己也算进去。在这里，我们可能忘掉的人就是他正在对话的那个人，那不是我们，而是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听听圣保罗给提摩太的指示，看看他在以弗所教会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告诉他，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一教。所以在以弗所教会里，有人有教导的权柄，而提摩太的角色是维护正统，确保没有人再传讲异端。然后接着有好几章，第二章讲的是祷告，第三章讲的是作为主教或执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接着在第四章再给了一连串命令之后，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他有吩咐的权柄，也有教导的权柄，而且他又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注意，他在字面意义上并不是 presbyteros， 也就是年长的人，他在那种意义上不是长老，但他所处的位置却是在吩咐长老。另外，他还被吩咐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人，教导人。所以他有宣讲到的权柄。接下来一节，保罗说了一句话，历来争论很大。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保罗告诉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段话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这是灵恩性质的恩赐，他们给他按手，然后他就开始说方言之类的事情，发生了这种事。另一种读法，我认为这是更早也更有力的读法，是这是在指他自己被按立为长老。不过还有更多，因为这是由其他长老给他的按立。如果主教确实存在，那么长老就不能按立主教。但圣保罗还提到另一次按手。注意，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这里是由同为长老的人按手。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里，圣保罗提醒他要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所以使徒不只是按立长老，他们也能按立主教。这是一个支持三级结构的主教论证。我知道有些人会不同意，但就提摩太而言，我们看到似乎提到了两次不同的案例。我先把这一点标出来。我也知道有些人会拒绝这个说法，因为他们拒绝案例的神学。没关系，我们看看其余的证据。现在回到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来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在提摩太前书五章里，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里是在说他们应该拿到更多的供养，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他引用了两处圣经。 其中一处很清楚，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另一处对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直观，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意思是说，农夫如果让牛在田里干活，却残忍到给他的嘴套上龙头，让他干活时吃不到东西，那就太残忍了。如果他在踹谷，就应该让他一边踹谷一边吃谷。所以同样，一个长老在服侍神的国度时，也应该能够得到供养。而且很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里显然钱袋子的掌控权是在提摩太手里，是他在决定哪些人算是管理得好，配得多拿钱。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权柄，而且经文没有显示提摩太和任何人共享这个权柄。但如果这还不够，在第十九节我们被告知他在对长老进行审理，处理控告这件事上该怎么做。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读成提摩太只是众多共同治理的长老之一，是他在选择谁案例谁不案例，是他在选择他们拿多少供养，是他在审理有人对他们提出控告的情况。他是那位其他人应该敬畏并尊重他的权柄，尽管他很年轻，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比他们还年轻。他被赋予公开宣讲的权利，以及维护正统确保人们不传讲错误教义的能力。然后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被提醒给人行按手的礼不要急促，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换句话说，不要案例一个你不知道是否会成为好长老的人，所以他有能力做所有这些事。很显然，他不只是长老中的另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问，在以弗所的教会里有执事，在那之上有长老，那在这之上还有人吗？在我看来，圣经证据相当明确，有，就是提摩太。在以弗所，长老要向提摩太交账，而不是向其他人交账。而至少在地方层面，提摩太也不需要向其他人交账，对吧？比如我们不是在谈全球层面，我们也不是在谈使徒，我们是在看地方教会。同样，现在，对吧？这只是一个教会，这只是以弗所。我们跳到克里特岛，也就是克里特这个岛，在那里，我们在提多书里看到提多也处在非常类似的情况。圣保罗告诉他说，他把他留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同样，他有权决定谁会谁不会被设立。这不是从下往上，不是基层推动，而是提多在岛上到处走，在每个城里弄清楚谁应该成为那城里的长老。然后他又被告知，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也有教导教义的权柄。在提多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在第二章末尾进入第三章时，圣保罗对他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他被摆在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上，他被告知要用各等权柄劝诫和责备人，不要让别人随便轻视他，无视他的权柄。他不只是被呈现为一个好榜样，你知道，他不是只是在那里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他是在带着权柄发出命令并教导。而且，如果有人反对，是会有后果的。在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这很引人注意。所以，就像我们在以弗所教会看到的那样，在执事和长老之上还有提摩太。同样，在克里特的教会里，在执事和长老之上还有提多。现在，圣保罗从来没有给这个职分命名，他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把提摩太和提多在地方教会里所承担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在这个角色里，是由一个人负责治理一切，甚至连长老也要向他交账。但很快，而且并不需要很久，早期基督徒就清楚地把这认定为主教的职分。所以再说一次，这是两个例子，他们并不孤单。但在这里， 我们从保罗那些相当直白的文字转到圣约翰在启示录里那些更富象征更难理解的文字。所以先交代一点背景，启示录里提到了七个教会。按传统的理解，在这段时间里约翰已经被流放到拔摩岛上，那就在今天土耳其的海岸附近。在大致同一片区域同一带地方里有七个教会，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并带着给那七个教会的指示。但这些指示给他的方式很耐人寻味。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启示录二章一节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好。所以从字面上看，他被吩咐写一封信给一个使者。我们先承认一下，这确实很奇怪。我们也要承认，启示录里用了很多意象，比如有四活物。按传统的理解，至少从两世纪开始，他们就被对应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就是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内容。所以很多基督徒会对启示录感到非常困惑，这也很能理解。所以问题是，圣约翰写信给的这七个教会的七个使者到底是谁？ Colin Hemer， 我记得他是 D.A. Carson 的学生，写过一本书叫《致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及其地方背景》。 Hemer 很遗憾现在已经去世了，愿神使他安息。他提出基本上有五种读法。第一种，把他们看成真的天使，也就是教会在天上的守护者。第二种，把他们看成是人的代表，通常指的是主教。Hemer 说这两种是最常见的看法，但他还说有另外三种看法。第三种认为这些使者只是教会的拟人化表达。第四种认为他们字面上就是人的信使。第五种就像是说，谁知道呢？这个词是以某种复杂又难以捉摸的方式，或者在不同层次上使用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给它找一个词义上的对等词，就能把整件事讲清楚。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五种候选理解时，这七封信，或者说七个劝诫、七个鼓励、七句话、七个信息，是写给第一种字面上的天上天使。第二种，七个教会的七位主教。第三种，教会本身。第四种，人的信使。第五种，我们差不多只能耸耸肩说，这太难判断了。我们把这个列表过一遍，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些候选项可以划掉。在启示录的语境里，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末尾，就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一段之前，有一个关于七颗星和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解释了这个意象，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再说一次，意象很多，但你看有灯台也有星，星代表教会的使者，灯台代表教会。所以不管这些使者到底是什么，他们都不是教会本身，因为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意象，而且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他们被清楚地区分成两个不同的用象征方式表达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三个选项从列表里划掉，他们不是教会本身。教会是星，不好意思，教会是灯台，不是星和使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第一种划掉，也就是把这些理解成真的在给天使写信。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怪，因为很多坚持这种理解的人，很多人不想把这读成写给地方教会的七位主教的信，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早期教会在圣经时代就有主教，而且这还得到了耶稣认可这个想法。所以他们想说，不，这就是字面上的天使。但同一批人里，很多人其实又不接受今天有人去写信给天使。比如你要是说我要去写一封信给天使，他们会说那是招魂术，尽管这显然不是，因为天使又不是死人。但他们会说这是通灵，是某种东西，是邪教，是邪恶的，是不好的，你不可以这么做，那就是偶像崇拜。那是这里我说的比较笼统一点。你常常会从同一批人那里看到这种说法，他们声称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在告诉约翰他必须写信给天使。所以我就觉得这有点耐人寻味，但我认为我们还能提出更有力的论证。更有力的论证就是，如果这些信真的是写给天使的，那这些信的内容就说不通。比如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因为属灵上的不冷不热而被警告。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要是对一个天使说，就太奇怪了，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属灵上不冷不热的天使。如果你了解天使的神学，这就完全说不通。他们不是那种像是躺平在那什么都不做。另外，比如士美拿教会的情况，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被告知，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他们要怎么把谁去抓一个天使啊？谁？而且一个天使为什么会害怕被抓？你知道，就什么？这些都说不通。所以我会认为，如果你把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读成是在写给字面意义上的天使，那就读不通。同样，我也不觉得把它理解成写给人的信使会很合理，因为那样你基本上是在怪罪信使，几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枪打信使。你是在让他们为教会属灵上的不冷不热负责。可他们只是信使，他们并不，除非他们对那个教会有某种属灵权柄，否则为什么要因为一个教会的失败而被定罪、被责备呢？所以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两个候选项了。要么我们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么如果能说清，那就是在说七个教会的七位主教。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正面的论证，说这就是七位主教呢？答案是能。因为虽然我们平常提到 angel 这个词指的是属灵的存在，但 angel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信使，而且它也被用来指旧约里的祭司。比如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是 malak， 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耶和华的 malak， 创世纪十六章九节就是你听到天使被称呼的一种方式。而在马拉基书二章七节，我们被告知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他是信使，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因为旧约里的祭司和新约里的主教都带着这种教导的权柄，他们就可以被称为信使 malak 使者。这并不表示他们有翅膀或者符合我们脑海里那种天使的画面，而是说他们在字面意义上就是信使。使者是在描述一份工作，所以作为一个 malak， 作为一个 angelos， 作为一个使者，他们就是信使。同样在传道书第五章里，当他讲到在殿里许冒失的愿时，经文说你进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不要让你的口使你犯罪，也不要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那里说的 malak 并不是指你再跟一个天使说话，而是指祭司。不要再作为耶和华的使者的祭司面前许愿，因为你做不到，你会被这个承诺约束住，而你又没法活出你许的愿。所以不要不加思考就这么做。总之，这里有一个很强的正面理由，可以说启示录里的七个使者就是那七个教会的七位主教。这就指向一个事实，不只是以弗所和克里特，在小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里，我们也看到每个教会一位主教。不过 Hemer 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他会论证说，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排除这种理论。他认为最容易说不是的两种就是主教和人的信使。他说这两种理论是最容易被批评的。在我看来，这至少应该让人起几条红旗，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不过好，我们来听听他的论证。他说个人几乎不可能为教会的品格负责。我们先停一下。他不认为这可以是主教，因为主教几乎不可能为自己教会的品格负责。从圣经来看，这显然是错的。比如不管你怎么看早期教会的主教制度，教会里有带着属灵权柄并且需要承担属灵责任的领袖，这一点在经文里是非常明确的。就像这个论证在事实层面就是错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要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就写在那儿，你们的引导者，而且这显然是在说教会里的领袖，他们是在为你的灵魂警醒，他们不是政治领袖。教会里的领袖，我们需要依从并顺服他们，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如果他们带领得很糟，他们会下地狱。所以个人几乎不可能为教会的品格负责，这种说法如果放在主教身上显然是错的。第二，他说在启示录里的这些教会中并没有毫不含糊的证据支持主教权柄这个概念。我之前没提这个，我提到了克里特和以弗所。 以弗所就是小亚细亚那七个教会之一，所以我们已经知道那七个教会里至少有一个很明显是有一位主教，有一位你知道整个教会都向他汇报的领袖，因为提摩太之前就担任过那个角色。到启示录写成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那个位置上，也可能不在，但说启示录里的七个教会中没有任何毫不含糊的证据支持主教权柄的概念，这不是真的，很明显是有的。而且我也不确定毫不含糊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用来论证的标准，你不能因为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很多都不可能是毫不含糊的，你不能只因为说我觉得证据不够毫不含糊就把一个理论丢掉。很明显有相当不错的证据表明有一个叫提摩太的人，其他长老要向他负责，因为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至少有一个我们确实有独立的证据，但另外说启示录不可能是在说七位主教，因为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启示录是在说七位主教，这也有点是在预设结论，证据就在这儿，只是你不承认它是证据。那七个使者要么是七位主教要么不是，你不能拿没有另一条路径这个事实来当论证。我的意思是这根本说不通。好，不过他接着承认，但在20年后的伊纳爵那里这一点非常突出。换句话说，我把那段完整读一下。他说在启示录里的这些教会中并没有毫不含糊的证据支持主教权柄这个概念，但在20年后的伊纳爵那里这一点非常突出。他的意思是当圣伊纳爵在大约公元107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们有一位主教，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他提到，我的意思是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你就有三个彼此独立的地方，提摩太前书、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以及圣伊纳爵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这些都非常早，公元107年或更早，而且彼此独立的印证以弗所教会有一位单一的领袖。所以你可以说那是20年之后，但你没有任何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所以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以弗所只有一位主教。所以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让我们来问最早的基督徒到底有没有主教。因为你看，记住，如果我们对新约的理解是对的，那我们就必须说最早的基督徒在教会结构这个问题上是做对了，否则我们应该会在新约里看到某种指示说不要那样建立教会，要这样建立。事实上建造教会的甚至也不是他们，而是使徒。所以当我们去看最早的基督徒时，我们会发现什么？我想引用福音派神学词典第二版，因为在那里面 Leon Morris 说，综合所有证据来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不可能把我们任何一种现代体制倒推回使徒时代。如果我们执意对所有和我们自己体制冲突的地方闭上眼睛，我们或许能在其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几乎不可能。这话听起来很泄气，但是你知道，就像 Todd Friel 说有弹性空间一样， Morris 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好像没有人是对的，好像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好像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教会是源自圣经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我觉得证据指向一个明显更好的结论。我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是 Morris 自己也提出了一个论证，或者说几个论证。他说同样的三重职分，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主教 Presbyter 执事，只要证据足以让我们看清这种职分的性质，我们就会看到它在整个早期教会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把这句话拆开讲讲是什么意思。当你在看历史证据时，这对新约证据是这样，对新约以外的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的证据也是这样，大致有两类证据。第一类是含糊的证据，这些段落可以有多种读法，你可以合理的按一种方式读，也可以合理的按另一种方式读。第二类证据是清楚的证据，也就是毫不含糊的证据，而每当我们找到毫不含糊的证据时，它总是指向同样的三重职分。这就是 Morris 在福音派神学词典里的意思，而他完全说对了。无论我们看向哪里，要么画面太糊让你看不清他在展示什么，要么画面非常清楚展示的就是教会的三层结构，主教 Presbyters 执事，主教长老执事。我只给几个例子，因为我不想在这上面讲太久，毕竟问题是这是不是在圣经里。而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知道这在圣经里的一种方式，就是最早的基督徒显然就有这种教会模式，并且按我的论证，除非这就是合乎圣经也合乎使徒传统的模式，否则你无法解释这一点。不过我们会讲到那里，所以我没有忘记题目是什么。 我没有忘记我们在谈的是圣经证据，但我们知道圣经教导的一种方式是最早的人是怎么理解它的，然后他们有没有因为那样理解而被纠正。所以在这方面，最早的人之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圣依纳爵，他写作的时间同样大约是公元107年，所以可能是在启示录之后20年左右，可能比这还要少一点。而到他写作的时候，每个教会都有三层结构，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会告诉你这一点，而且不只是他会说有一个三层结构，他还会告诉你具体细节。比如他写信给马格尼西亚教会时，他问候他们最配得的主教 Damas， 他问候配得的 Presbyter Bassus 和 Apollonius， 也问候他一同服侍的执事 Social。 我提这个是因为他在点名，他是在告诉我们主教是谁，两位 presbyters 是谁，以及一位执事是谁。当然可能还有更多人，但我们知道有三层职分，所以他不是把这当成一个理论概念在说，他是在非常具体的说，把这和有人说早期教会只有一个共同治理的 presbyter 主教小组对比一下。你问他们是哪一个教会，那些共同治理的长老是谁，叫什么名字，他们从来拿不出清楚的证据说看这两个人当时同时共同治理，而且大家也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你刚在伊纳爵的写作里听到那种具体程度，他会点名，会说就是这些人，而那些说哦不不的人那里你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他们说其实就只有两层职分，这差别非常大，而且从证据的角度来看，伊纳爵给出了毫不含糊的点名的清楚的证据，而不同意伊纳爵的人总是很含糊的说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但几乎不给你任何具体信息。我的意思是，当你试着去证明相反观点时，你很容易就会看到这种例子。如果这还不够，伊纳爵还会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这不只是我们决定试试一个新东西，或者大家各搞各的，不是。他即使说同样的要叫众人尊敬执事，如同尊敬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尊敬主教，如同尊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乃是父的子，尊敬 presbyter 如同尊敬神的公会和使徒的会众。然后他说离了这些，也就是离了这三层职分，就没有教会。关于这一切，我深信你们也持同样的看法。所以在他看来，这三层职分绝对是必要的，甚至你的群体要被称为教会都离不开它。这不是众多模式中的一种，这不是什么他们在尝试的新实验，这就是一个真教会的 DNA 的一部分。你没有这个，你就没有教会。你看，这有时候会让公教新教的对话变得有点尴尬，因为新教徒会把各种宗派都称作教会，而公教徒常常会有点不安地觉得，我们不承认你们的东西算教会。这不是为了当个混蛋，而是因为从最早的时候起，伊纳爵就说教会这个词是有含义的。它不只是指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想怎么聚就怎么聚。比如你在公司里搞一个查经小组，那不是教会。那很好，也很棒，我们不是在贬低它，但那不是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意思比那更多，而它的意思之一就是主教 presbyter 执事这三层职分。而这些是出自安提阿的伊纳爵，他被认为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大约在公元107年。当然伊纳爵只是很多证据中的一个，但因为他在这一点上太有名了，因为他年代很早，因为他在这个主题上写的很多，所以我基本就把证据先放在这里。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句，你有时候会听人说哦，伊纳爵写这么多本身就证明当时有争议。我理解这种说法，我的意思是我其实会用相反的论证。新约之所以没有写太多关于这个的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争议，所以也许伊纳爵之所以写这么多，是因为有人对教会结构感到不安，但他其实完全没有这么说。相反，他在这里写给以弗所人时说得很清楚，再一次就是以弗所教会，我深信你们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不认为这里有争议，他认为三层结构是他们本来就相信的，而且本来就认为这是教会本质所必须的东西，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我现在想转向一些更早的证据，也就是一世纪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主教名录。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地方教会都会记录自己历任主教，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而且他们在公元100年代就会有这些书面记录。 现在这些记录大多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仍然会提到这些名录，会谈论这些名录。所以这很明显不是我们在是一个新东西，也不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改造，大家各搞各的。不过在讲到那里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些名录为什么重要。在提摩太后书里，圣保罗警告提摩太，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正统信仰比异端更早，对吧？也就是说，时候要到，在将来人会离开正统信仰而走向异端。所以反驳异端最古老的论证之一就是古老性，就是只要表明我们的教导比你的更早，我们的教会比你的更早，这就清楚地显示你们就是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警告的那种人。因为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那就会是很强的证据。如果你做不到，那看起来你就是他所警告的那种人，因为他说时候要到，意思是在将来。所以如果你持守的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版本，那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你不是，那就是一个很糟的信号。这就是这个论证的核心。早期的基督徒也会用这个论证，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我的意思是，很明显对他们来说还不是2000年以前，对他们来说大概是100年以前。比如圣艾仁纽大约在公元180年写作，在《博弈端》卷3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在每一个教会里，凡愿意看见真理的人都有能力清楚地看到遍布全世界显明出来的使徒传统。而且我们也能数算出那些由使徒在各教会里设立为主教的人，并且这里我加上为了证明这句话，因为这在希腊文里是隐含的，并且为了证明这些人的继承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人既没有教导过，也从不知道这些异端之徒所胡言乱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是在说，好，各位，现在已经是公元100年代了，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看自己所在的教会，去查你们教会的历史。如果他能追溯到使徒时代，你就可以把每一位主教都追出来，然后看到这些人并没有教导诺斯底主义，也就是他当时在反对的那种异端。但注意，他是把这样一个前提当成理所当然，每个地方教会都有追溯到使徒时代的历任主教书面记录，这就非常强烈的暗示使徒设立了主教。因为你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早期基督徒的大规模造假，也就是每个教会都在对自己的历史撒谎。使徒所建立的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在撒谎说自己的主教是谁，因为实际上主教制度是很晚才出现的新东西。第二种是，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记录，是因为他们在讲真话。而指出这一点的不只是艾仁纽，大约在公元200年左右，特土良也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反驳异端的好论证。他说，如果这些异端或异端之徒中有人胆敢把自己安插在使徒时代中间，声称他们是使徒传下来的，并且在使徒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说，让他们拿出他们教会最初的记录，让他们展开，不好意思，让他们把他们主教的名册展开，按着应有的次序从起初一直列下来。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有实物的记录，用书面的卷轴来追踪他们的历任主教是谁。并且正如特土良解释的，那也表明他们的第一位主教要么是使徒之一，要么是一个属使徒的人，就是一个坚定与使徒同在的人。所以要么是使徒，要么是使徒中心的同工。如果他们要声称自己是使徒所立的教会，他们就必须具备其中之一。他还解释说，使徒所立的诸教会就是这样传递他们的名录。然后他举例，比如士美拿教会记录说波吕甲是由约翰安置在那里的，以及罗马教会也宣称自己同样是由彼得安立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去追溯各教会的古代记录，你会发现他们声称自己有这样一条不断裂的主教传承谱系。然后他又说，同样的，其他教会也都这样展示出来。所以这不只是比如一两个教会，所以你不能说，哦，是罗马教会编出来的，你还得说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到公元100年代，所有早期教会显然都在撒谎。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而且再说一次，这也不只是像一两个。 Margaret Miles 在《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里指出，我们确实有名录。所以，大部分实物证据现在都不在了，因为在过去2000年的环境条件下，据说大约98%的纸草都被毁掉了。但在那些非常炎热、干燥的地方，纸草的保存寿命更长一些。所以在北非，少数几个还留存证据的地方之一，我们至今仍然有数百位30世纪主教的名录。他还提到，每个小镇都有一位主教。所以，当我们谈主教名录时，我们不是在谈一两个教会，我们谈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数百个教会，既包括那些有使徒和属使徒的人，也就是使徒的同工直接建立的教会，也包括一些小教会，他们也能追溯是谁建立了他们，他们和整个教会历史更宏大叙事之间的关联大概是什么。这信息量很大，而他们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教区一位主教，很多时候那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你知道，可能只是个小镇，可能只是一小群人，但他们仍然由一位主教来带领。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些证据到了哪一步，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希望公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所有人都能同意，最迟到公元10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我们找到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属于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教会。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边缘例外，但我们确实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在耶路撒冷、在罗马、在大城市、在小城镇，无论我们看向哪里，都能看到同样的结构，主教 Presbyter 执事。而且更进一步，他们声称这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他们声称这是从使徒那里领受的。这让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三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证据。我们把它们叫做忠实、偏离、各行其事。忠实这个选项是公元100年代各教会之所以看起来都一样，是因为这就是耶稣所建立的，也就是耶稣和使徒建立教会时本来就是三层结构。当他们到处案例人的时候，被案例的人知道教会就是这个结构，所以他们忠实地把它保存下来。这是第一个选项，忠实。第二个选项是早期基督徒很叛逆，他们在偏离。耶稣和使徒建立了教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了众教会，但用的是另一种结构，比如两层结构。他们想要的是共同治理的 presbyters， 但后来早期教会一个接一个地改了，改了又改，几百个例子。所有这些教会都背叛了耶稣和使徒所给的东西，转而设立一位主教，而不是共同治理的 presbyters。第三个选项是，当时基本上是各行其事，耶稣和使徒没有设立任何特定结构。这就是你知道那种思路，就是有弹性空间，没有正确答案，每个人都可以各搞各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模式，所以他们完全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们却都选择了同一个东西。而我会说，恰恰相反。第二和第三种理论，在我看来都不太可信。比如，当圣依纳爵说你必须有这三层结构才能被称为教会时，他看起来既不认为这是基督徒自由的问题，我们想怎样就怎样，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选择做一些与耶稣和使徒给我们的不一样的东西。再说一次，依纳爵被认为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所以如果他是在公然背叛约翰和其他使徒，那就太令人震惊了。而且我们也完全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Stagamon 在他的《教会中的权柄》一书里说了下面这些话，这是一种很震撼的叙事，但我要说这恐怕只是一种叙事。他说，在20世纪基督教会的权柄结构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改变。在这个世纪开始时，教会里有两种治理形式并存，一种是由一群长老集体行使领导，另一种是由一位主教来领导。换句话说，他是在声称，在公元100年代早期，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模式，你既有三层模式，也有两层模式。到同一个世纪末，也就是到公元100年代末，后一种形式，也就是单一主教制，也就是由一位领袖来治理地方教会，似乎到处都占了上风。所以，到我们有清楚证据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看向哪里，三层模式都赢了。所以这就很值得注意。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要么是偏离的观点，要么是各行其事的观点，但最后却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统一性。而我会说，这根本不像各行其事会出现的样子，对吧？比如在新教世界里，如果你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设计教会，想长什么样就长什么样，那有多大概率会导致所有人设计出来的教会都一模一样？ 看起来并不会，但更广泛的说，关于偏离理论的问题是，你必须相信下面这些事。第一，耶稣建立的是两层结构，他想要的是共同治理的 presbyters 和执事，就这些。第二，某件事发生了，什么时候，什么事，怎么发生的，谁知道，反正就是发生了某件事，于是就带来了第三步，基督徒决定采用三层结构，他们想要一位主教来统管所有人。第四，如果我们把那些主教名录也考虑进去，那他们显然还伪造了自己的历史，好把这个改变掩盖起来。就像你必须要，我的意思是，光说我读新约时主教和 presbyter 是同义词还不够。如果你对历史一无所知，你当然可以这样相信，但如果你了解历史，还试着把你的信念放进历史里去解释，你就会得出一些很奇怪的结论，因为你就必须说，是的，耶稣和使徒想要的是共同治理的主教，是一个教会里有多个主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早期基督徒似乎没有一个人收到这个通知，因为他们都认为教会里只应该有一位主教，他不只是一个 presbyter， 他其实对 presbyters 有权柄。并且如果你选择了不同的模式，你就是在否定教会到底是什么这个观念。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理论，这远不只是我把 presbyteral 和 episcopus 读成可以互换这么简单。你是在对历史提出一个大得多也怪得多的说法。所以第二步，也就是某件事发生了，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理论。哦，比如也许是诺斯底主义，也许是某种异端兴起了，也许那种两层结构太低效了，什么都做不了。也就是说，耶稣和使徒设立了一个治理结构，但它其实并不好用，也没法很有效地对付异端。这第二步就非常奇怪。所以你会注意到，在 Stigmund 的理论里，至少在这种陈述方式下，他甚至没有真正把第二步到底是什么讲清楚。我们只是被告知起初有不同的模式，然后有一种模式赢了。他为什么赢？他是怎么赢的？但问题还不止如此。我会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些事根本没有发生过。比如，想象一下，你明天走进一所新教大学，然后说，嘿，我们不再用常见的会众制、长老会制之类的崇拜聚会，而是要用拉丁弥撒来替换它。从现在起，我们会有一位主教，他有权按例施行圣事以及做所有这些事。按那种理论，你觉得学生们会不会就说，哦，好啊，酷，那就这么办吧？当然不会，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弹，这种事情会造成非常大的分裂。而在历史上，当宗教发生重大改变时，就会带来重大的分裂。十六世纪就因此爆发了很多战争。所以很值得注意的是，比如 Leon Morris 说，如果由神所设立的会众制或长老会制被推翻，那案例会出现激烈斗争，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种证据，对吧？这不只是我不喜欢你要走的方向。如果我知道现在是一世纪、二世纪早期之类的，使徒仍然是很鲜活的记忆，而你跑来说，我们要把我知道耶稣和使徒给我们的模式废掉，换成一个新模式，你，只有你，当老板，那我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忍着不说话。没人会，没有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会只是说，好吧，那我猜我们现在要搞个新东西了。你仔细想想，这理论就很荒唐。如果真是那样，历史上会留下大量证据。而且说这种话的不止 Morris 一个人。Michael McGuckin 说，直到十六世纪瑞士的宗教改革之前，在基督教传统里，从来没听说过教会可以自己选择教会治理制度这种观念。我们先停一下，想想这句话。当你去读早期基督徒的著作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可选项，他们认为这是基督赐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必须顺服。你喜不喜欢这种治理形式并不重要，这不是问题所在。我们的责任是顺服我们的带领者，并且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将来必须为他们如何看顾我们的灵魂交账。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发明，比如设计一种新的教会形式，一种新的领导结构。所以他说，教会可以选择自己的教会治理制度，这种观念在基督教传统里，直到十六世纪瑞士的宗教改革之前都是闻所未闻的。然后他又说，在 presbyter 治理与主教治理之间的选择，直到今天仍然会造成教 教会分裂，对吧？比如，有很多更倾向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信徒，也有很多更倾向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信徒，但他们没法在同一个宗派里，因为他们对教会结构没有共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洗礼神学，但教会结构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甚至写在长老会这个名字里，如果你不同意教会结构，你们就没法成为一个。所以你会期待看到大量非常显眼、非常重大的分裂。Mark Gacken 接着说，那么我们说他在教会生命的最初几十年里不会同样造成分裂，并且还能在不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发生，这可信吗？比如，给我看，以下任何一种都行。第一，把这些共同治理的 presbyters 的名字给我，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早期教会能把他们的主教名字一直追溯到使徒。伊纳爵可以按名字问候当地的主教。在支持三层结构的观点里，这种事情很常见。我们不仅能说理论上是这样，而且能说实践中就是这样，这些人的名字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做到第一点，你可以让我看到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同样毫不含糊的两层模式。这里有一个教会采用两层结构，这里是共同治理者的名字。第二，你可以告诉我他们是什么时候切换的，为什么切换。与其只是编一个故事说也许可能发生过这种事，不如拿出真实证据，证明两层模式因为这个原因变成了三层模式，可能发生在这一年或这一段时期，有哪些关键人物参与，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这些证据都不存在，因为我认为偏离理论和各型歧视理论都是虚构的，他们不是真的。早期基督徒之所以普遍采用三层治理体系，是因为他们在忠实于使徒。那么为什么呢？这就还留下最后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有一位主教？伊纳爵对此给出了一个回答。有些人会提出一些务实层面的论证，有些人会从腐败的角度去担心。我对这两种方向都不是特别信服。确实教会由一位主教治理可能会带来坏事，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坏主教。同样也是真的，如果教会由一群 presbyters 或长老来治理，你也可能形成一个老兄弟俱乐部，也可能有人对主任牧师或某个带领者不公平，对吧？也就是说，人数多而不是一个人，并不会让我觉得他就明显更不容易腐败，或者更容易腐败。我的意思是，圣经里我们看到民主的意思就是人们选择巴拉巴而不是耶稣，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务实论证都不太有帮助，也不太有说服力。伊纳爵指出主教的仪式教会一的记号。他说应当只有一个圣餐礼，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只杯表明他血的合一，只有一个祭坛，只有一位主教。而这最终是在表明，我想他是在这样论证神的一。就像我们不相信多神论，不相信一群共同治理的神，我们的教会是信独一神的，也是一元领导的。教会只有一位领袖，最终代表那独一的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多少还是讲了一点务实层面的东西，但 Friel 在为两层模式提出论证之后，似乎凭直觉感到，从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一切来看，好像确实有一些东西在指向某一个人拥有属灵权柄。所以我想把这段当作最后一段 Friel 的片段给你们看，我大体上会同意他。
另外，说了这些之后，虽然我确实相信长老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多数同工制，但即便如此，在这群长老之中，我认为应该有一位长老最终是带领者。到这个点当然会变得有点复杂，但我认为因为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我们看到父子顺服父，圣灵为了秩序的缘故顺服父和子。我们在政府里看到这一点，在学校里看到这一点，在婚姻里看到这一点，在商业里看到这一点。长老群体也应该是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最终，我们就说比其他人更有权柄，那你就会缺少带领，也不会有一个像三位一体运行方式那样，也像其他每个领域运行方式那样的结构。
像我说的，这里有点混合，他的一些论证更偏务实，我对那些没那么感兴趣。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是他谈三位一体的方式，我还想在这上面稍微展开一点。很明显，父、圣灵同等，他们同样配得荣耀和尊贵，但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就是第一位格，这不是可以互换的。子宣告他来是要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他不会，也就是说，三位一体不是一个三头怪物。三位一体里面显然也有一种有时被称作君主性的东西，有一种正确的理解方式，不是说父比子更有神性，而是子仍然遵行父的旨意，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稳妥的，这也是早期基督徒所理解的。而且我们也在整本圣经里看到这一点，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约。比如你记得耶稣出来宣讲的就是神的国，在马可福音里一开头就是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神曾经开始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国度，当他这么做时，他设立的是一位王，你知道，比如大卫王，那不是以色列的长老共同治理的一个小组，当然确实有长老，对吧？比如长老这个词也是一种用来描述公会以及围绕大祭司的那类群体的说法，但从来都不是只有共同治理的长老，总会有一个人，不管是在我们谈的哪种处境里，是大祭司也好，是君王也好，或者是旧约里的士师，总会有一个人最终对发生的事情负属灵责任。而正如 Todd Friel 指出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婚姻里丈夫做头的根源。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总得有一个人最终要负责任，这不只是一个五五开的民主投票，总得有人负责。同样，就像三位一体那样，你不需要因此说，所以丈夫比妻子更好，而只是说，总得有人最终要负责，要交账。而我会说，我们在整本旧约和新约里都能看到这一点。现在，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耶稣对使徒也是这样做的吗？他有没有拣选一位使徒，让他比其他使徒拥有更多权柄？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这种一，在使徒身上也同样成立吗？但这是另一天的问题了。我刻意把两个非常相关的问题先放在一边。第一，在这个时期，罗马的主教是什么样的？第二，最早的基督徒有没有教宗制度，或者我们今天会称之为教宗制度的东西？我刻意把这些先放一边，因为这一集本来就已经很长了。而这些问题留到另一天再谈。如果你觉得这些很有意思，请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我很乐意做几期节目来谈，比如在教会最早几个世纪里教宗制度是怎样的，以及罗马主教的角色和权柄是什么。因为你会遇到一些人声称直到伊纳爵之后才有罗马主教，但就像我说的，我刻意先把这些放一边，以防你想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话题来处理。这里是无耻教皇党大杂烩，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赐福你。 I'm Joe Heschmeyer. God bless you.